好，我们继续上课啊。大家会累吗？很好听，要讲很受用，不是很好听。像我师兄啊，我听他的开示哦，有一次他讲的真的很好笑。他说我们学佛之后讲话要有一点气质。他说呢，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现在学佛之后呢，我们看到别人，比如说他穿得很典雅，或者是穿得很好看，你要说穿得很庄严，你要用佛教的术语。其实我们的思维我们学佛之后的思维要把它全部转换为我们佛法的用词其实还真不容易的。我发现呢，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除了你多多思维再来就是你要背诵一些金句，你背诵真的。但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今天给你们那几个寄送你这个礼拜你回家的功课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呢，你在公园里面散步也好，等公车也好，坐地铁坐捷运也好。你就思维那个寄诵，你就把它诵念一次，你就思维它的含义，你看看一个礼拜后下个礼拜后你会有什么收获，好不好？你就选一个啦，因为我给你们好几个寄诵嘛，你选一个寄诵，你不断的有空就思维，它会很不一样的跟你讲。你看古代，其实我们现在读的经本都是用印刷品的，对不对？早期没有嘛，都是用背诵的，所以你看有一些寄诵或者有一些经文的字眼会 不太正确这个是难免的。你看我们要背，刚刚我给你们三个寄诵要背一个，可能你们就在那里讨价还价了更何况这样你们背那么多经文，对不对？所以你看古代的圣者他们背经文是很了不起我们现在这一堂课是要讲故事我们看书本的第几页655是吗？不对，664。我们看魔相应了，是不是对，我有记忆乐趣的啦，你不要吓到我，我不是准备后前面的。我以为我准备错误，惨了。魔相应，喂，我们是看这个魔相应。这个魔相应呢，其实它有一些经是挺可爱的我看看今天有没有办法讲到有几部经是很可爱的。那魔相应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天魔嘛，它这个是指天魔因为在论书里面呢，它把它归纳魔有四种嘛哪四种？死魔、五蕴魔、烦恼魔，还有天子魔，就是这个天魔就天子魔就是第四个。那这个魔相应呢，大部分都是指天子魔但是呢，我自己读之后因为刚好我最近要整理一些阿含经杂阿含经的讲义就是有别的地方要请我去讲阿含经，所以我就不能够从第一经这样子慢慢讲，我就设计那个主题的所以我在做主题收集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些经竟然它魔在魔相应里面呢，它讲这个道理是这个疑问是魔讲的，但是在另外的相应它是天子讲的，不是魔，是另外的天神讲的，所以我就有一点思维到说，也许有一些经文其实他们主角跟那个问答的人有时候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不晓得是天神讲了还是魔讲了，但是那个比较次要啦，我们要的是经文的含义嘛所以这个情况我已经有发现好几部经了。 好，我们来看摩相应的第一经，就是大正一零八四经长寿经，有没有？那这一部经呢，是佛在王舍城寒林中秋冢间，秋冢就是什么？坟场，哎，坟墓啊。古代的是没有那一种什么什么像汉人做的这些坟墓啊，它只是一堆土堆而已啦哈。那这个时候呢，佛陀跟比丘们说这句话挺好的，我也蛮喜欢哈。佛陀说寿命甚促，就是寿命其实是很短促的啊，转就后世，转眼啊就下辈子了。应该今生啊，应该要勤习善法，修诸梵行。为什么呢？因为无有生而不死者，看到吗？而世间人不勤精进，专修善法，修贤修义。那这个修贤修义就是比较难懂的字咯啊，所以待会我们看补充讲义，先不管它。那摩呢？知道佛陀跟比丘们说这些话之后呢，那摩就觉得说啊，我要去考验啊佛陀啊，所以呢，他就化作一个年少的人，一个少年啊，来到佛陀的面前，就说了这个偈颂：常逼迫众生得人间长寿，迷醉放逸心，亦不向死处。摩的这个偈颂呢，主要是提到说啊，虽然有很多东西逼迫众生啊，但是呢，人间的寿命是很长的，不用担心。那应该呢，要去好好的就是放逸，就是过无欲的生活，而且呢不向死处，就是 你很久啊，或者是不会朝向于死亡的，就是故意让这些他讲这个偈颂的用意，就是希望你要不要脱离这个魔掌嘛就是三界嘛那佛陀知道之后，就知道是魔来扰乱，佛陀就讲了这个偈颂啊：常逼迫众生，寿生即短寿。所以你看他刚好跟魔的意思是相反的，魔是长寿，他讲是短寿，就是寿命其实是很短的。我们应该要精进修行啊，当勤修精进，犹如旧头篮，好像啊我们燃烧那个什么燃眉之急啊，那个成语啊，燃眉之急这样啊，就是火烧头了，你要好像救头上的火那样啊，就是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对不对啊？悟得须臾懈啊，你不能有片刻的懈怠，令死魔护至啊，你不能让这个死魔忽然的来到，你就措手不及了啊，所以你要赶快修善法。知汝是恶魔，速于此灭去。我知道你是恶魔，所以你赶快灭去吧。所以天魔就知道佛陀知道他了，所以他就惭愧隐没啊。那这个偈颂呢，主要就是提醒我们要在有生之年要赶快珍惜人生，好好的修习善法。但是我们人哦，我们人是这样的，在有善知识、有同参道友、有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会很珍惜人生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的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会有一种我们的萨迦耶见啊，会有一种让我们的错觉呢，就是这个五蕴可以让你维持很长寿，你不要担心。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哎呀，今天开始上课了，我要发愿每一堂课不缺席。大家有没有发这样的愿啊？你看都不敢点头。连十二堂课，我们这个学期是十二堂课，你看连十二堂课我们都不敢答应一定出席哦。你更何况说没有师父跟我们开示， 啊，没有亲近同参道友的时刻，我们能够保持这样的做善法的动力，我觉得更困难。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有很多时候呢是要靠自己有这个决意心。在巴利文有一个用词蛮好的，它叫决意。在十波罗蜜里面呢，它有一个就决意，这个决意就是我发愿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当然达到目的，我们这个目的就是很大跟小的不同嘛。那我们可以用最小的目标来测试自己，我对于这个修善法或者是我对于这个学习正法的这种心，是不是决意之后我就不再改了，不管你是风吹雨打，有台风来，有什么，我都一定要来上课。这个学期十二周，你们今天回去好好想啊，连十二次都不敢点头点大大力，你看就证明你们这个劣根性的众生。才十二次而已，也不是说20次30次，对，十二次而已呢，十二次上课而已，你看。所以你看到我们在修习善法的那一种热忱啊，热忱啊，跟古德是很不一样的。我自己我们在佛学院教书哦，我们也发现有时候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当然对后人来说是很不公平啊，我们讲这种话你知道吗？因为后代或者是年轻人也有用功的啊，但是 majority 啊，英文讲叫做什么，平均数来说，或者是大概的说，它是劣根性的比较多，劣根性的比较多，哎，也不是说劣啦，就是懈怠性的比较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啊，像我自己啊，早上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呢，我就思维啊，有时候我们要数呼吸啊，数一到十啊。你能够一次数一到十不中断，我觉得你可能就快乐一天了。我们数一到十哈不中断哦，不容易的嘞。你们发现很容易吗？我觉得不容易的啊。所以呢，如果有老师说，我最近都跟我师兄一起禅修嘛哈，他要求的目标呢，决意呢是很小的。三次一到十、哦、三次不中断才这样而已、哦、我跟你讲、哦、其实大部分人、哦、三次可能都做不到，三轮、哦、一到十一到十一到十不中断、哦、连三轮、哦、都很难做得到。所以我们如果说知道发现自己的散乱心这么强的话，专注心那么难摄心的话，平常有时候我们就要练习了。比如说我自己上完厕所要等下一堂课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摄心啊，就闭上眼睛数一到十，你就是利用那一些空档来用功啊。你说我回去很忙，那、啊、你在下课的时候你在那里讲什么我不知道了哈，那、啊、你可以摄心嘛，你就是可以利用这种做捷运的时间啊摄心嘛。你数一到十不中断，哎，你告诉自己决意一到十不中断。你每天，你一天里面有多几段这样的决意练习的话，慢慢的你就可以延长你的那个次数。所以我们用功是要靠自己的哦。环境啊，善知识呢，只是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助缘啊。你回到你的生活步骤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呢增长这个摄心的时间，散乱减短的话，其实在佛法来说都是属于懈怠。因为四正勤它一定是止恶生善的，一定是每天善法增长啊。如果是没有善法增长，我们要面壁思过。好，我们来看这部经的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呢起页是在第几页啊？150 OK， 又找到哈，150。 企业，企业也有分好几个、啊、主题。我们现在的是在八中颂150页，有找到吗？ OK， 那这个108思经呢，就是佛为弟子教示有生无不死，寿命短促，殷勤修持，魔颇寻前来欲以人长寿祸乱，佛说应念死魔十字，急速习行如旧投篮。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文大意。再来你看杂含啊，我列出来的就是我刚刚说修闲修义不是那么好懂，对不对？但是你比对这个别义杂含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修以法义，即以真行。所以修闲有可能就是指真实的行、啊、真实行、啊、那义的话就可能就是指法义、啊、就是我们在精进 修学善法的时候、啊、我们对于、诸法的法义、啊、圣道法的法义，那要真切的是实践、啊、这样的定义、啊、所以有时候经文、啊、它没有翻译的 很好懂，我们就要比对一下别的版本、啊嗯、好，那这个就是这一部经、啊、第一个故事、啊、好，我们再回来书本下一经，就是1085经，对不对？1085经书本是665，河水结、啊、结晶。那这一部经呢，也是佛在王舍城寒林中丘种间一样，佛说、哎、这句话也是挺好的哈。佛告比丘，一切行无常，一切行就是诸行。这诸行什么意思呢？这个行呢就是有为法。有为法是什么呢？有生住意灭的法，就是一切行。所以他说有生住意灭的法是无有常性，不稳、不恒不安，不永恒不安定，非殊习。这个殊习呢就比较难懂的字，但是在我们汉语里面、哦、古汉语是有的，古汉语是有修习的意思，殊习，你去查字典啊，它有修习的意思，修习。然后呢，在巴利文呢，对应的字呢，它有安慰，还有安心的意思、啊、安慰跟安心，就是说，一切会生诸意灭的法，它不永恒的，它不安定的，它不能够让我们获得安稳休息，它是变异之法。乃至当止一切有为诸行、啊、应该要怎么样呢？止一切有为之行，厌离不乐，解脱、啊、就是我们要了解一切有为法是无常苦无我的、啊、无常苦无我。那如果我们懒着这个有为法，就是自讨苦吃、啊、第二段，那魔呢就了解佛陀 所讲的内容，所以他就说啊，我要去捣蛋、啊、他就重复了佛陀的话，然后他就是化作年少之人、啊、去佛陀面前说了这个偈颂，寿命乐业流，无有穷尽时，就是寿命很长了、啊啊、寿命当来去，犹如车轮转，就是说寿命其实它是无有终止的，它不断、啊、就是 会继续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寿命很短、啊、要赶快修行，不用你去、啊、懒着五欲、啊、那佛陀知道魔来扰乱呢，佛陀就说了这个偈颂回应他、啊、日夜常迁流，寿益随孙损减，人命渐消亡，犹如小河水，就如小河的水啊，越来越干枯了。因为我们的生命也是啊，日复一日的过去，其实是离死亡是越来越靠近。 我知道恶魔来了，所以你应该知道佛陀发现你，你自己回去吧，所以魔呢就隐没不现。所以佛这个魔呢在这部经也是如此啊，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劝导不是也来诱惑说寿命是很长的啊。那补充资料的部分呢，其实也是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啊，补充资料的部分是刚刚我已经口述过啊，所以我们就不看了啊，我们看第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啊，补充讲义啊，有一个啦，杂含就是别的经本啊，别的经本这个 OK， 我忘记讲了。我们看补充讲义150页的中间，书习在我们杂含是出现很多次的。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490经，有找到吗？啊，你看哦，他说这阎浮居问舍利弗啊，问舍利弗说：“书习怎么样？书习就是怎么样修习？修行者是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修习啊？”那舍利弗说：“断三结，就证出果是书习。然后最无上的呢，得到最无上的书习是什么呢？啊，下一行就是贪欲嗔恚愚痴永尽，就是证涅槃。”贪嗔痴永尽就是证的涅槃，才是最无上的殊喜，真正的修习。所以大家有听过一些老和尚啊，开始说我们修行啊，不要喊累啊，不要说修习啊，因为凡夫的修习呢，大部分都是懈怠心相应，真正的修习呢，你要得圣道，你证道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还是你证到登地菩萨无生法忍或者是成佛，你那个时候才说是修习，才是真正的修习啊。所以他们的这些老和尚的开示呢，很多也是根据这些经文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修行人啊，没有所谓的修习，为什么呢？我们修习只是让这个色身调节而已啊，不是故意说啊我修习善法有放假的时间。我问大家，我们修善法有放假的时间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呢，论师呢，他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哦。他说，如果我们修行人呢，知道说不断要增长善法，那我们的色身一定要睡觉啊，怎么办？那睡觉的时候，善法有没有跟着增长，还是越来越损减呢？所以有一些有部论师啊，他们就认为说，如果我们连做梦啊，都就是继续造善业的话，他说也是可以让善法增长。但是相反的哦，如果你在做梦里面是不好的行为哦，不道德的行为，也是造业咯，造恶业哦。所以你希望做梦呢，是的业力怎么讲？有效还是无效？你觉得呢？希望做梦的业力有效的，请举手。有效。希望做梦的无效，做梦的无效啊，做梦的无效一定是经常颠倒梦想的啦。经常颠倒梦想才会怕嘛，对不对？嗯。当然啦，不是啦，其实两方面的论词都有。有一些认为呢，做梦的业力，不算，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清明意识啊，不是意识不是很清明的时候啊做的。因为我们通常张开眼睛醒过来之后，我们也发现说，哎呀，我刚刚不应该要做那种梦，对不对？我们也会起惭愧心嘛，所以我们也知道那一种就是有时候是我们的习惯或者是业力牵引，我们就会做到一些很奇怪的梦，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有一些人会不希望这个也算在内啊，算在内就不划算了嘛。因为我们清醒的时候我可以决定，但是做梦的时候我不清醒，那个也算在内，对不对？但是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没有天眼，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做梦算不算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什么呢？保持这个善的念， 这样才不会做这个不好的梦啊。其实它会影响的哦，我跟你讲哦，其实会影响的啊。所以我们经常还是要起善念。为什么佛陀在修行方法里面有说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对不对？就是我们就是在无聊的时候啊，在家里无聊啊啊没事的时候，或者是精神不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念佛、念法、念身。有些说师父说，有些人跟师父说，我的色身都已经很累啊，师父你还叫我打坐吗？诵经吗？不是，我们说念佛、念法、念身，就是我们即使你要去睡觉，也不要去增加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啊。就是你不要，因为有些人就无聊的时候啊，没事的时候，他会去看很多啊，怎么样啊？去网络上啊什么，那就是会增长烦恼啦。嗯 ，OK， 我们来看下一经，1086经，1086。那1086经呢，也是大同小异的，也是大同小异啊。我们看快速的看哈，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啊。那佛陀呢，夜行经行，哎，大家留意哦，佛陀是夜起哦，夜起经行，至于后夜，洗足入室，练身正坐，专心细念。所以佛陀是在什么呢？半夜起来经行，一直到后夜。好，我问大家，后夜是几点到几点？2点到6点。所以我们一般说，因为印度计算时间呢是跟我们现在不同的，他们是一天有60嘛，一天60，就24小时里面它划分为6。那划分为6的话，6除24是多少？ 4。对，所以它是昼日分。昼日呢就是白天哈，有三分啊，所以就是早上6点到10点，对不对？到十点，这个是初日分啊，初昼分啊，昼夜嘛哈，昼就白天，初昼分。那中呢，中间的话就是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OK， 然后下午2点到傍晚6点。这个就一圈了嘛，哈，12小时，那这个就是30啊，白天的30，晚上的30呢，就是从下午的6点开始计算，到隔天的早上6点。那这样的话，就是后夜，就是指凌晨2点到6点。所以佛陀说中夜休息嘛，哈，就10点到2点休息。那但是呢，这一部经很奇妙哦，佛陀竟然半夜起来，然后进行到后夜，就是。已经6点哦，佛陀才洗脚，然后正念系就是到去禅坐，或者是他才去休息啊。那他这里没有讲休息，下一部经才讲去睡觉啊。这一部经他只有讲说他洗足进房间，然后打坐啊。这时候呢，魔呢就知道之后呢，就来化作少年呢，他也来跟佛陀讲了这个偈颂啊。我心于空中，执长绳，卷下，这个卷就是那个绳子的套啊，套绳，就像那个 cowboy 哦，但那个绳子做成一个圈，这样要去套佛陀啊。我心于空中，执长绳，卷下，正欲扶沙门，不令汝得脱啊，就是。我要准备要把这个佛陀啊，你绑起来哦，你得不到解脱的哦。那佛陀知道魔来扰乱呢，佛陀就讲了下面的偈颂。他说：“我说于世间五欲意第六啊，就是五欲还有第六意识，就是心王啊，五欲跟第六意识心王，于彼永离一切苦已断，就是我对于这个。”五欲还有第六意识呢，就是心王的这一种烦恼啊啊，已经全部离了，一切苦已经断了。这个苦已经断，不是说佛陀没有生的苦，没有啊。佛陀这里讲苦已断，主要就是指佛陀已经没有这种对五蕴的执着啊，就是爱 烦恼断除了，断尽了。我以离彼欲，我已经离开这些五欲，心意识意灭、啊、心已经停止了、啊、不再受任何的烦恼的干扰。破寻我之汝，速于此灭去、啊、你应该，你要用绳子来套牢我，你是套不住的、啊、他那个用绳子来系缚佛陀，他是譬喻，他是譬喻，就是让你落入烦恼圈的意思。佛陀说，我对于五欲跟第六意识呢，已经完全解除爱的系缚，离一切苦了、啊、所以呢，我是不会再受你的套圈的、啊、圈套的、嗯、好，那这部经就到这里为止。但是他同样的寄送、哦、出现在别的经是蛮多的、啊、所以大家看补充讲义哈，150页最下面，那这一部经所讲的就是佛像波旬，就是魔啊哈，它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波旬，自述呢以度六瀑流，不受外境束缚、啊、六瀑流呢就是五欲加第六意意识啊，五欲加第六意识就六瀑流、啊、六个就是我们对六根六境、啊、哈都完全不受系缚了。那所以你看这个寄送呢，其实在别一杂含25经、177经、328经、啊、都出现类似的、啊、类似、啊、稍稍有一点不同而已。我们来看这个增压含的第五个寄送、啊、增压含第三经，世间有五欲，意为第六生，这个意就是心王、啊、意识，已知内外六，当念尽苦寂、啊、就是佛陀啊，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六境的束缚、啊、他得到解脱了、啊、所以你看这个类似的寄送呢，在经律里面都有蛮多个相同的、啊嗯、好，那这个、没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就不跟大家一一的分析了、啊、没有很大的差别、嗯、好，我们来看下一经，下一经是1190经、啊、1190经书本的，哎，不是哦，看错，对不起，1087经，哎呀，大家你不知道啊，我已经老花到很严重了。OK， 1087经啊，睡眠经啊，这个是跟上面那一部经呢稍稍一点点不同，是佛陀睡眠。好，我们来看佛在王舍城啊，同样的地点。佛陀夜起惊醒，至于后夜，有没有？啊，2点到6点呢？佛陀起来啊，不，就是到6点凌晨呐、啊，佛陀才洗脚，然后右胁卧洗，细念冥想啊，这个时候佛陀才入房间睡觉，正念正知，坐起觉想。这个冥想呢，是一个专有术语。有找到吗？冥想啊，667的第一行第一个名字啊，名词冥想，冥想就是光冥想，光冥想，冥想。那起觉想是什么呢？就是起床咯，就起床的想，就是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呢，你要思维说我要几点起床，你要有做这样的思维啊，你不要说睡到自然醒，他就真的是睡到自然醒的，我跟你讲啊。那光明相或者光明想，在《瑜伽师地论》卷11呢，它有三种，一个是至暗光明啊，《瑜伽师地论》卷11啊，大家如果要去找的话，就是卷11。第二的话就是法光明。第三的话就是一生光明 医生就是他的报身啊，他的果报身就是有光明的，像天人啊，天人天子他的身体，他医报的色身就是有光明的出现。那至暗光明呢，这个瑜伽师地论这里呢，它有分成三种啊。至暗光明就是有分成三个，很简单的，第一个就是白天，白天的光明是什么？白天的光明是什么？白天才有的太阳，对啦啊。那夜晚呢？还有星星，对，月亮跟星星，夜晚还有一个是聚，就是两个都聚，二聚，就是白天跟夜晚都是亮的。有什么东西呢？白天跟夜晚都亮的灯，对了，呵呵，灯，对对对，他说是 你放灯也可以了。他的论瑜伽师地论本身是写火珠啊，古代是称为火珠，火珠可能就是类似火把啦，或者是一些会夜明珠啊，类似那一种啊，不管你是白天晚上它会发亮，就是会发亮夜明珠啊啊，就分成这三种。那法光明呢，在我们修行上来说是最重要的咯，法光明。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比如说我们生病啊啊，或者是色身不舒服，或者是说我们一个人住，我们出去旅行啊，有时候分派到哎，我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在陌生的地方，我们去旅行会不会内心里面会怕怕的？有时候哈，那你就用这种光明想。那所以呢，你用光明想的话，如果你要用法光明，就是我如果说我对心经很相应，那你就不断的啊，要睡觉之前呢，你就意念这个心经。啊、你要意念佛号也可以，你要意念一个偈颂也可以，总之就是思维法意，就是属于法光明、啊、你就不会去专注在那个恐怖的心念、啊、因为我们的心是很奇怪的、哦、你如果给他专注一分钟两分钟不怕的、啊、都会想到怕了、啊、所以我们的心是我们自己要去主导它，你不去主导它，它就会越来越陷越深那个黑暗相、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啊、要学习这个光明相、啊、好，我们回来这个经文的故事啊，他提到说佛陀啊，就正念正知做起觉想之后呢，魔呢就知道了啊，魔知道佛陀怎么白天去睡觉，哎，他就化作一个少年啊，来佛陀面前说啊，何眠何故眠，你为什么要睡觉，以灭何复眠，你已经灭除烦恼啊，还要需要睡觉吗，空色何以眠啊，你在没有人的地方你干嘛睡觉，得出复何眠啊，就是你即使出离了 啊你那还需要睡眠吗，佛陀就回答他说，爱往故懒浊，有爱懒的心，所以会产生懒浊，无爱的话谁持去，谁都不能够把你抓去，如果你没有爱懒的话，任何东西都不没有办法把你抓去，一切有余境，唯佛得安眠，只有佛真正的安眠，这个安眠不是说睡得很安乐哈，这个安眠主要是说佛是最安乐的啦，就他已经没有这种白天夜晚啊，我们看起来是白天夜晚的差别，对佛陀来说他这个色身老了就是要躺一下嘛，但是佛陀并不是放逸啊，不是佛陀说教戒弟子啊只有中夜可以睡觉，但是自己呢偷偷的跑去睡补眠啊，所以这个偈颂主要就是说魔啊，你这样的这种怀疑啊是不正确的，因为佛陀已经没有这种去补眠啊这种啊放逸的心了啊，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啊佛陀发现了魔，所以呢佛陀就给他说了这个偈颂。那在补充讲义里面也有，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151页， 有看到吗？啊，1087经，佛系念名相而卧啊，佛陀啊，系念这个名相而卧，颇寻前来扰乱，佛自言已断爱染，有生已尽，得安稳眠啊。那杂含经就是1087经，就是佛陀是夜起惊醒、啊、半夜起来惊醒，一直到凌晨六点、啊、才去睡觉。那我们来看第二笔资料，就是相应部对应的经、啊、相应部就很白话了。你看、啊、这个庄老师的翻译、啊、他说，世尊在露天处惊醒整夜后，在破晓时洗脚进入房间、啊、左脚放在右脚上面啊、就是右膝卧席嘛，哈，就双脚就是叠在一起，坐意起来想后，这个坐意就思维嘛，哈，思维起来的时间啊，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起觉想，起觉想，具念正知，就是正念正知的右膝坐是指卧。那这时候呢，佛就直接去佛陀的地方，就跟佛陀说，诶，你看相应部呢，这个魔啊没有化成少年的，魔是直接去见佛陀，然后化现的地方，他就跟佛陀说啊，你怎么睡觉啊，这已经白天了，你怎么可以在太阳上升的时候你还去睡觉啊。那后面那一句呢，就是佛陀的回答，对那一种已经没有欲缠烦恼戏服的可爱的人 啊修行者，能引导到任何地方者，遍灭尽一切衣着，一切衣着就是乐着、啊、就爱着，灭尽一切爱着烦恼的觉者睡觉。魔啊，你对这个情况怎么了？你有意见吗？你有意见吗？就是简单说的话，就是佛陀回答说，对一个完全没有欲望可爱的圣者来说，他在什么时间让色身休息有什么问题吗？佛陀说，有什么问题吗？啊，那个，但是你看这个相应部、哦、他没有这个化作少年，也没有那个就是用那个罗网啊啊那种的形容，没有啊。那别一杂含就有，有吗？别一杂含呢，他就有罗网啦、欲网啊这样的翻译，有没有啊？有欲网，就欲望的网哈、啊，或者是罗网，杂含也有，杂含就是爱网嘛啊。爱网就是爱懒、啊、好像网一样网住我们不得自在、啊、那其他的都别一杂含也有化作年少的样子也有、啊、就是相应部没有，相应部没有、啊、所以由此可知呢，我们一般我们在学习这个修行的前方便的时候啊，修止观前方便，不是说只有中夜可以休息，对不对？谨悟悟于前嘛哈、啊、但是呢你看哦，除了漏尽者以外，是什么时间都可以的，漏尽者以外他什么时间要休息是没有过失的，你在这里你就可以得到结论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修行者啊白天在睡觉哦，你不要乱去毁谤人家，如果他是漏尽者的话你就惨了，因为他不是用爱懒心用懈怠心来睡，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不能看表面、啊嗯、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我们要来做持心回向、啊、大家请闭上眼睛，把身体坐直、啊、闭上眼睛，然后跟随我念、啊、我们先念巴利文、啊、持心四句、啊、再来念中文、啊，Aham Averohomi Averohomi 阿弥八九波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阿弥帕瑞哈拉米，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一起诵念持经。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伪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绝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啊！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好，下课。